哎，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学习二祖王相禄上师的入佛明宗。今天刘师兄领学，还是我们照常进行。那我不说什么了吧，刘师兄你上吧，把麦交给你。
好，好，好，师兄们能听到吗？上次学了一点，郭老师又往下讲了一点，我们还是接着上次的那个没说完的接着说吧。我不知道郭老师说到哪了，他说了个还是接着我们上次说的这个地方，就说是上次问到这个禅宗与心中心密法是否同归此源，所谓的一路涅槃门是否带所谓本来面目，如何证得，如何得闻。这时候呢，二祖就列了好多条，我把前面的从上到下都读一遍。我们之前把前面的说了，后面的有一点没说完。哎，这个怎么又有这个敏感词了？哎呀，还要怎么听？
好像就后面的一小段没说，前面好像都说过了。
对，前面的都说过了，我想把前面的一块读下来，然后从后面的那一小段开始说，要不然前面的那些突然间中间说一个，可能就意思练不起来。我是觉得是这样。
嗯，这样好啊，这样好。
二祖就回答说是，不由观心入手者，难以悟见本来面目。先观一念未起前是何景象，次观我今，我即今能观时是何景象，再观我此观，一不起时是何景象，有丝毫之见否？就说是如何证得本来面目呀？就是用观心这一个方法，这个就是二祖提到的，就说是观心这个方法呀，就是怎么观。二祖就提了好多好多，后面所有说的都是如何观心，比如说是先观一念未起时呀，然后再观这个能观之时是什么景象呀，再观这个观也不起的时候是什么景象呀。就有些人他可以从这个入手，以前参禅的人也有可能从这个地方也有入手。这一句好像贴不上来，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善恶，此处了无善。哎，对对对对。哦，对对对，反动啊！上次忘了是这个字，就是心即丝毫无念，是心即空空的，气上平平的。此时了无善恶分别之念，稍稍着意即落无记，无记即为有，与有念等，因无记即落入偏空，偏空之反动，不落昏沉，即转调举，又将赖也。就说是前面说的那个观的理程观完，然后说是就紧接着就说是啊，你现在无念的时候，无念的时候是什么景象呀？无念的时候就是心里空荡荡的，气上平平的，这时候也没有善恶助念，但是呢，也并不是落入断灭，就是不是什么都不知道了。就无念呀，并不是说是就说是一念不生，一个念头都不起，像土木金石一样，并不说的那个意思，是说是这一切啊都不停留于心，心里面空荡荡的，有和无没有任何差异，没有任何差别，这就是有即是无，有即是无，那不就跟空一样吗？所以说有即是无，无即是有，物若不如是，必不虚守，这才是所谓的空呀，这才是所说的空，这就说是心常空空的，心即空空的，气常平平的，此时了无善恶分别之念。虽然没有善恶分别之念，就说是你起起伏伏的那些念头呀，你都没有去理睬它究竟是善念或者是恶念，都不在意，那就像是那个瓯河的那个水泡一样，刹那刹那的起，刹那刹那的灭。但是呢，这时候都不在这上面着意，不在这上面去分别。再一分别，这是善，这是恶，这就是实心来呀，这就是妄想分别起来了。就是在这地方分别，哎，这一念是善念，这一念是恶念，其实这已经就随内念跑了，随内念跑了。所以说是稍稍着意即落无记，稍稍着意就是这时候无善恶分别之念的时候啊，也不能着意。在这地方非要说是把这个空荡的地方，就像一个空隙一样，你把这个空隙要停留的时间久一点，这就是落入无记了。 这就落入无际了，就是一让这个善恶分别都没有就落入无际了，要把这个空档呀要拉的时间长一点，刚开始可能是几秒，然后后面拉到几分钟，再拉到24小时，这就是落入无际。所以说是在这地方呀，在了无善恶分别之念的时候不能着意，就是这时候用力不得，这时候也没有你承担的余地。你在这地方要承担什么呢？承担这就是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智之心吗？你带一承担就是错认了，没有你承担的余地，当然也没有你错过的余地，这根本不会错过掉。你不要说今生是人生了，你就是这一生死了，落到畜生道里面，这个也不会错过掉。所以说在这地方不能着意，稍一着意呢，就落入无际了。不光是就这地方说的落入无际，就是没有善恶分别之念的时候，这时候一着意就是用力让这个时间拉长一点，这就是落入无际。所以说是无际即为有余有念等。你落入无际啊，其实就已经有个东西了，有个空空荡荡在，有个一念不生在，有个什么都没有在，这就已经是有了，所以和有念是没有差别的。因为无际即入偏空，哎，这个偏空的境界待久了它容易反动，为什么呀？就是你越落在空里面越容易反动，就这时候反动起来啊，那你就根本把持都把持不住。这就说是为什么有些修禅定的时候呀，你那个禅定功夫越深，那你这个动荡越厉害。有些那个小乘圣者他就是这样，他就是做功夫死做那个入定的功夫，走四禅八定的这个路子。他的那个定功很深，但是呢他吸气反动的时候呀比常人更猛烈，就说是落在这个空里面久了，老待在这个空里面久，就好像是这个温室里面的花朵一样，它没有经过大风大浪，它一直在这个温室里面待着，一直在这个空荡荡的境界里面待着，它觉得一片祥和，但是一出来到这个温室外面之后，狂风暴雨来了，它就把持不住。这就跟习气也是这样，就是你越是在这个世界上磨练，你越有力量，越在这些动荡的境界中，在这种嘈杂的这种什么都，这就是五浊恶世啊，在这个五浊恶世里面越磨砺，你那个生出来的莲花，也就是你那个地方才更不会动摇。你如果只是住在这个偏真的，或者是住在一个寂静的境地，在那个地上磨练出来，那你的那个动有什么意义啊？那你的那个静有什么意义啊？没有多少意义。所以说是这时候就说是呀，这个容易落入偏空，偏空就容易反动。那就是今天齐老师是在我们这个频道，如果师兄们有什么修行上的问题需要问老师的，在那个问题前面打上齐老师字样，这样就便于老师来回答。所以说这地方就说是容易落入无际，无际进入偏空，偏空就更容易反动。这时候一反动呢，要么就昏沉了，昏沉就是睡觉昏昏噩噩，要么就是狂想纷飞，这就更乱了。于一念不起时，眼前种种形象均是限量，见闻寥寥，寂然非善非恶，亦非无际，不落不昏沉不睡着，阔然无念，此光景究竟是什么最为重要？就是这个地方就用到了这些什么限量呀，或者见闻寥寥啊，这些词常听。但是你什么是限量啊？这个限量其实很明白，就是这个很容易理解，限量就是明摆着的事情，就是明摆在你眼前，你眼睛就能看，这是明摆的事，喝水就能解渴，这就是明摆的事。再用你去理解一回啊，没有你理解的余地，这就是所谓的限量。所以说，一念不起前，眼前种种形象，这一切种种形象你都能看到，但是呢你还没有去分别了别，还没有去辨别这是水杯这是电脑，都没有去辨别，这就是比量还没有来，这时候就是所谓的限量。这时候是见闻寥寥，寂然非善非恶，这时候是善呢还是恶呢还是无际呢？通通都不是，既不是善也不是恶也不是无际，通通都不是，一切法都说不到这地方了。虽然说一切法都说不到这地方了，但是呢它这地方是寥寥分明，这地方聊聊就不落入断灭，并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但是呢也不断灭，这是什么光景？就说的是这个意思。 就是既不睡着，阔然无念。哎，这地方说到阔然的，提到阔然的时候，这时候正是那个达摩祖师来问的，就是梁武帝在那个问，在那地方问呀，如何是圣地第一呀？哎，圣地第一这有东西啊，就是按照教下来说是真俗不二，这就是圣地第一。俗地说有啊，真谛说空呀，那个到圣谛是第一，就是有而不有，空而不空，这就是教下最高的极则，就是讲教理，把教理讲到最究竟的地方了，就说圣谛第一。他就问如何是圣谛第一呀？哎，你这个圣谛第一还梗在心中呀？你有这个圣谛第一呀？你有这个圣谛第一，就和真俗二谛对立起来了，这就是二边宛然，就是两边边界已经有了。你又落在这个圣地第一里面了，他就问这个如何是圣地第一呀？然后达摩祖师就说阔然无甚呀，阔然无甚，就和这个一念不起时，这个形眼前的形形种种均是限量，这就是阔然。这个阔然里面有什么东西吗？有烦吗？有甚吗？不光这时候阔然无甚呀，也没有烦，所以说这时候寂寂然，非善非恶，亦非无忌，也不是善，也不是恶，也不是圣，也不是凡。所以说并不是说是修到一个无烦无甚呀，是本来就是无烦无甚呀，这一切限量的，他就明摆着这就是无烦无甚的，没有这个光景。你这是问齐老师吗？你要问齐老师，你就应该打上齐老师怎样？限量无分别就是寥寥的灵知之性，无分别就是寥寥的灵知之性。
限量无分别，是不是你们学习的时候有这个词儿啊？限量无分别，是不是啊？你们学这个文章以后有这个词，是不是啊？
老师，我刚贴的这一句有，就是余念不起时。
有这个词，它可能就是我这让你讲这个地方呢，这个，他就让你再讲这个地方，可能是这个意思吧。
这个我贴的没开到吗？这个与一念不起时，眼前种种形象均是限量，见闻寥寥。这个能开到呀，这个能开到。就是梁师兄啊，你说的这个限量无分别，就是寥寥之性。听不懂，就是什么叫限量无分别？无限量的时候，这地方二祖在这地方说的很清楚，就是与一念不起时，眼前形形种种均是限量，这就是限量。这时候没有拆货，有分别和无分别。我刚才说到那个无分别的时候啊，这时候就是无分别，限量的时候就是无分别。但是呢，你不能这地方不能把这个地方连起来，就说是有时候还有一个后面二祖说到比量而限量，就是你尽管分别，这也是限量。为什么？就是分别就是不分别嘛。所以你把这个限量和无分别连在一起，这就不好说。你说这是不是临知之性啊？你说它是或者说它不是，没有任何意义。临知之性不在是里面，也不在不是里面，也不在不是里面。我说完了，梁师兄。
刚才他说声音小，可能那个麦没开太大，现在不小了吧？
可以听到，声音很好，老师。
啊，对，刚才我那个开麦啊，没有开到过大，就开的小啊，好吧，没事了，说完了这啊。
就是呀，你那个限量啊，你那时候呀，你就是老想往这个灵知上靠。其实你说靠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你说靠上它能有什么意义吗？就是你把那个都当做灵知之心，那你能有你捞摸的余地啊？没有你捞摸的余地，那地方没有你捞摸的余地。就是你在这地方非要抓一个灵知之心，越抓越远。所以说二祖就说是呀，不阔然，这就阔然无念，阔然无念，这时候是什么光景呀？这个是最重要的。有时近来心动，照常应付，随时分别而不留，有如挂线分阵，进退左右，另有把持，又如上时游来，虽东西不定，终不忘回家旧路，亦不着意思家，远行近道，来去无碍，此比量而限量之境呀。 就是这个前面说的是限量，这时候就是前面说就是你在那个景地啊，就是看这是什么光景，看这是什么光景。这后面说的这些啊，都是给前面的那一句说的，就说是说什么呀？说关心，说关心，都是从这儿入手说的这些话，都是从这儿入手说的这些。就是说有时境界来时呢，照常应付，随时分别，不留，就是不随这些外境走，有时挂线纷争，进退左右，就是就像那个就像放风筝一样，风筝飞得再远，但是呢手里面有线牵着，就说是你不管遇到多忙的事或者是多少的事来，这时候呢都能警觉，这个警觉就像那个手里面捏的那个风筝的线一样，你不要把这个线断掉了，你事来的时候你都在这警觉着，就不管大风再吹，你都知道有这个警觉在，你不随这些事情跑，不随这些事情跑，所以说进退左右，不管遇到贪嗔痴慢疑起来的时候都可以警觉到，这就是另有把持。又如上师游玩，虽东西不定，终不忘回家之路。就是前面说的那一句什么呀？就说是这时候什么光景呀？在这地方明白了，这地方气会了，气会了就知道了，这个东西根本离都离不了，离都离不了，就是你上师游玩也离不了这个，就是东西不定。虽然你或东或西，或牛或马，或人或是或天人，都可以这样，但是呢，这都没有离开回家的路，都没有离开回家的路。这就是你把这个本来呀，失的本来之后，根本不会丢掉。本来不是你丢掉的，本来你想丢也丢不掉，想推也推不掉，根本不会忘掉，根本不会忘掉，所以说是终不忘归家之路。但是呢，这时候也不用着急，也不会着急，就是着急自己要改着回家，改着回家也不着意思家，就是非要抱着这个临之之性，这是我们的这是我们的这个归宿呀，非要抱着这个也不抱着这个。所以这叫不着意思家，不着意思家呢，就是远行近道，不管在什么路途呀，这路途就是家舍，这路途就是家舍。所以说远行近道，来去无碍，这来来去去，你尽快去做吧，这些事情都应该去做。远行近道就是你走哪条路都可以，走哪条路都可以，你出世说法也可以，你利益众生也可以，乃至你去住到深山老林里面，不出世说法也可以。都可以，没有什么，这就叫来去无碍。这时候呢，就是比量啊，限量，这一件事情尽管去做，做的时候不都在分别吗？这尽管去分别，尽管分别而不在分别上，这不就是分比量而限量吗？所以刚才说那个限量无分别，这时候就出来了，分别而限量，分别而限量之境界。这就是比量和限量。刚才是说到这个词语上，什么是限量，什么是比量。就是限量，就是明摆着的事情，就是现在摆在你眼前的事情。比量呢，就是你要通过逻辑思辨呀、推理呀，你来认知到的这个东西。那么还有一个，就说是这个唯识上，他就说有一个和这个比量限量同样的另外一个词叫非量，就是你逻辑推理出来的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呀？这个人生，这个身体就是我呀。这个身体就是我呀，这个身体就是我，我所认识的世界就是这个世界呀。哎，这些是实有，这就是推理出来是错误的结论，这就是非量。最根本的那个错误的这个非量就是什么呀？第七是牢牢的执着着第八识的见分为我，就是执着的前面的见分觉知为我，执着这个东西认为是我，这就是错误的认知，这个错误的认知就称之为非量。所以说第七识是只有非量，没有比量而限量。第八识是限量，前六识是有比量，第六识是这个既有比量又有限量又有非量，那么前五识是只有限量，只有限量，就说的是这个意思。比量，哎，你可以这么联系，这个联系挺不错的，就是比量而限量，这就是起妙用了，这就是起妙用了。刚光说那个限量的时候，那地方可以说是正题，那可以说是正题。这时候说比量而限量的时候，就是可以起妙用了，就是整天在做任何事情，做了种种事情，起了种种的思虑呀、啊，或者是考虑的很周全，但是呢，心丝毫都没有动过，这就是起妙用。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我觉得这么说挺好的。石头本来不应环境的这个顺逆动静而惑我见，亦不以我能不惑而故事放纵，无一刻不用心，无一刻有用心，酣然无知而寥寥常知，非起非不起，荡然无着，寂而不断，绝而不见，亦若主意老强不定，问其是何主意，则又不知所云， 如五根人，五工人忘记有千斤焉者，此有关照而入常照，有常照而入寂照。此力在脚跟下圆拽自如，力不知从何来者也。就是在根本上实得透，拿得稳，见得彻，这时候才不为顺逆动静而惑我见。就是这根本上实透了，就根本没有顺逆动静可言，根本没有顺逆动静可言，更哪有会迷惑到我们的这个迷惑到我们的这个认知。就是在根本的这地方，你怎么都迷惑不了它。就是你见过那个真的月亮了，见过真的月亮了，那你就知道了，月亮永远都不会消失掉。或者你见过真的光明了，你就知道光明永远都不会消失掉，那就是乌云遮蔽的时候那个光明啊也没有消失掉。所以没有顺逆动静之事，哪有顺逆动静之事？顺逆动静之事，这是偶尔走多了，偶尔走多了，偶尔走多了就发现有这些东西了，这时候应该警觉，这就是所谓的保任或者关照。亦不亦我能不惑而故事方便。哎，这时候虽然说是在根本上明白了，但是呢，事境上并不说是非要在这放纵，就认为一切事情都可以去做，也可以做种种贪嗔痴慢疑的事情，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你虽然有把定啊，但是呢，事项上并不一定要显现那个放纵的相。就是这时候如果是说是再刻意去放纵呀，就是有点那个有点就说是所谓的这个物后迷就是这样，就喜爱深重，这是一个，就是他有一种是故事放纵，另一个就毫无把持，他在这个习气来临的时候，他自己没有把持住，这就说是迷惑了根本呀。所以在这地方无一刻不用心，无一刻有用心。这时候是有用心啊还是无用心啊？说有用心说无用心，其实根本说不着，就是那个心境啊不在有心里面也不在无心里面，说有心说无心都没意义，或者是这些东西都是闲家具，说有心说无心，这都是给有心的人说的，这都是给那些整天在心里面打七上八下的人说的。就是真正到那地方，你说什么有心啊，说什么无心啊，不用说这些，这些都是闲扯，都是闲扯，就是憨憨然无知。这时候也不知，百不知百不解，说什么佛法呀？佛法有什么可说的呀？佛法无一法是人，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宗无言语，实无一法与人呀。我这里面没有一法可跟人说。再说什么佛法，我再给你说一个说佛说法，让你去求解脱，这就是给你披枷带锁呢。哪个人不是解脱呀？本来都解脱着了，没有一个不解脱。刚从这个不能说是因为这个正道了，就发现说是自己在这解脱了，一切众生都在这轮回着呢，没有这样的心，没有这样的事，没有这样的事，是不是突然间明白了，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都在这解脱了，没有一个不是解脱的。你再跟人家说什么佛法呀？再说佛法就是披枷带锁，所以这地方还说什么呀？没有可说的了，没有可说的了，还有说佛法的余地吗？也没有说佛法的余地。所以说，憨憨然无知而寥寥觉知，虽然无知呢，但是呢，见闻觉知性常，一切寥寥，并不是说什么都不知道了。不是说什么不知道了，也不是起，也不是不起，不是起念，也不是不起念，也不是不起念，荡然无着，寂而不断，觉而不见。就说是起和不起总是打成两截，觉得不起好，觉得起了不好，这东西啊已经拘束不了它了，拘束不了它了。就说是你起和不起不都一样吗？都一样吗？有什么差异啊？起也是如此，不起也是如此。起了就是比量，比量而限量；不起就是限量，限量而已。就是荡然无着，寂而不断，觉而不见。一若主意老强坚定，这时候呢，自有主意，就是。有人问那个六祖啊，问就是六祖圆寂的时候，有人问六祖这个去到哪？就是临终要去哪呀？好像就是这么问的，然后说是六祖说是我自由去处，我自知去处，就是这是有主意，主意老强坚定。他的这个事情啊，一个是就是没法与人说，但是呢，没法与人说的这背后呀，他有个争议在，就是这个地方呀，一切都奈何不了他。问他是什么主意呢？他又没办法说与人，不知所云，就没办法说不了。说不了，或者说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如武功人忘记千斤焉，就像练武的人啊，忘了自己有千斤的力量了。 这就说是你那个关照呀，关照的，或者说是关照的成熟了，打成一片了，你把这个利用都忘掉了，你好像是像一个刚开始没有练武的那个小孩子一样，你都不知道自己有千斤的力量。就是把这个千斤的这个千斤，就好像说是咱们做关照的功夫啊，好像这个关照成熟了，或者长久的不打成一片，不打实的不走实，这好像是一个好的好的这个本事一样。其实呀，这就说是，这只是一个过程，这只是一个过程，你不能在这地方有执着，就在这个你练了这个有千斤的本事了，你这个本事呀，没什么可执着的地方，你还要把这个本事也忘掉，就像忘了你自己练过武一样，忘了自己有过关照一样，这时候才能更进一步进入常照，继而常照，照而长期，就说的这个意思，就说是在没有你领觉的余地了。再不会去领觉，你再也不会去，就是说是在事情上来了之后起了妄念了，再去领觉一下，不需要这样了，不需要这样。为什么呀？就是起和不起再也不是什么，不会障碍你了。起和不起好像没有任何差异了，没有任何差异了。这时候还需要去领觉吗？不需要你去领觉了，不需要你去领觉，也不总是，这就是常照。常照，由常照而入寂照，不光是时常，不光是这时候呀，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都是这么寥寥分明，都是这么寥寥分明。这个寥寥分明啊，也不能执着，也不能执着，还要把这个寥寥分明也要灭却掉。怎么灭却掉啊？不执着在这地方，连这个寥寥分明也要忘掉，连这个时常明明朗朗的这个也要忘掉。也要忘掉，不是说你要让你刻意去忘掉，是说把这个东西啊红化相忘，就像一个人呀、啊、住在这个香气充满的这个屋子里面一样，时间久了就忘了有这个香味了呀，忘了有这个香味了，这就是由常照而入寂照，这呢就说是。此地在脚跟下，圆拽自如，力不知从何而起的。这个力用从什么地方来啊？这个力用本自具足的，不是从何来的，没有来处，没有来处，也不是修来的，也不是挣来的，它就是本来就是这样，本来就有这样的力用。每日用于关照，哎，这就给初学的有一个这个。就是故事，事就是从事的意思，故意从事放纵，这个故事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字是对的，我觉得这个字是对的。每日启用关照，这就给初学一个入手处，一个方便。就初学人呢，至少数十次，越痛切次数越多，乃至于睡梦中亦然，久久自在不忘。此不忘力量有二：一由次数多练中来，犹会法者也；二由从前或事前修作多，不觉此得力，不觉此时得力，乃由定法者也。实则定会二者，非。定慧不分，非二者也。修之中途，屡进屡退，不知若干次。此时切切移不得，因我性急心、好胜心、多疑心、贪得心，种种习气随来冲动，日与不绝，此内心魔也。唯用意子觉得此法见，人是我见，不离为上，人照常做下去，则自入于一绝即空，不劳决绝，并决意忘之矣，是力量又进一层。这就是二祖呀，在这地方给初学给了一个方便，就是刚开始关照的时候呀，并不一定能做得很好，就是刚开始关照的时候呀，就说是从这个数十次，每天数十次的警觉，或者用配，或者用带，或者提醒自己不要随这些妄想跑，这么提醒，随着这样次数做得越来越多，那么这个关照之力啊越来越强，这个利用越来越足，就说是你那个力量越来越充足了。这力量从什么地方来啊？就二祖说了两种，一种就是由定而发，一种就是由慧而发。由慧就是提醒自己嘛，这就是警觉，就是说是你有那个警觉力，那就是你有智慧。你有什么智慧啊？你有解脱的智慧，从这个世俗的事情或从这个妄想颠倒里面解脱出来，这就是由慧发也。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个练的多了，或者说你作答的多了，那你自然而然有定力，有什么定力啊？有不随妄想跑的定力啊。你为什么有这样的定力啊？没有为什么，你多打坐了就有这样的力量，就有这样的力量。所以说是这是两种，看似是两种，实则啊，其实 不一定强分，就是定和会啊，不一定非是两种，非是两种，就是不一定非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事，他们两个是，或者说它是一不是二，不是二，不是两个，所以说不必强分，休止中途，屡进屡退，不知有若该速。此时切切宜不得，就是有时候呀，这个利用啊，好像这个突然间发现妄想颠倒比以前的更多了，或者是更猛烈了。这时候不要害怕，其实就说是你那个功夫用的深了，你在这个水底下扎的越来越深了，那个水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说这时候用功用的越深了，那些习气啊，那些妄想颠倒发动的才会越猛烈。这时候是紧着手头做功夫的时候，就是这才是你体现你利用的时候。有些人在这地方就退步了，觉得自己用功用了一段时间，妄想越来越多。其实他不知道，应该是进步了，应该是进步了。你进步了才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妄想，或者是更微细的妄想才会发现。就像老人说那个金刚萨多定的时候，就是那些微细留住的那些啊，微细留住的那些种子，只有深入金刚萨多定的时候才能截断它，才能开到它。就我们功夫浅了，根本的，根本达都达不到那个程度，你都开不到那些微细的妄想，你还怎么说截断它呀？还怎么说不随它跑呀？你都做不了，做不了。就是这些地方，就是不要在这地方疑惑，切切宜不得。一疑呢，就退失了，一疑就退失了。尤其进入心中心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修到一二百座的时候，或者修完两轮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妄想好像能发现，或者说二三百座的时候，觉得这个妄想越来越多。其实这时候刚好是进步的体现，不是退步的体现，是进步了。哎，这时候应该不要怀疑，不要怀疑，不要怀疑这个法有什么问题，不是这样的。就是这时候应该更明确，更继续往下走，继续往下走，不要在这地方一下一疑惑就断座。这样的人也很多。也很多，就是认知不清楚，认知不清楚，这就是因为性急心、好胜心、多疑心、贪得心，种种习气随来冲动，入于不决。哎，这个用功用的深，这些习气突然间都意识来了的时候，就无有招架之力，内心魔呀，其实就是知见不正，知见不正，认知不清楚，唯用意志。这时候呢，只有用自己的毅力，你只有靠自己的毅力才能坚持来迁坐，或者在这个时候啊，你只有靠自己的毅力才能破掉这些妄想执着。如果没有这些妄想执着啊，老人打的比方就说是，犹如和天人交战啊，你这个凡夫怎么和天人交战啊？人家阿修罗和天人交战还百战这个老打仗还老输了，你这个凡夫就根本没有和这个天人的这个交战的招架之力。但是呢，就是因为没有招架力量，才有和他斗呀，才有和他斗，就是和自己的这种妄想习气要做斗争呀。这个妄想习气不是一时而来的，这是多生历劫而来的。这时候要处理，要解脱了，要发这样的恒久心，要有这样的痛切心，才从这地方猛烈的和他做斗争，就是和自己的这种妄想执着做斗争。在这个地方，所以不能退却，不能退却，就是尽管。一直在这个一直在斗争，一直在失败，但是呢，失败了回过头来再接着斗，再接着斗，总有斗赢的一天。斗赢的什么时候啊？突然发现这个妄想不用斗了，这都是自己跟自己玩的游戏。就像你左手和右手一直在打架，突然发现，哎，这原来是我的左右手，根本不用打架了。这就说是，哎，这个妄想有顿然消失之妙，顿然消失之妙。这样就说是说人天交战呀。就比喻说是和这种妄想做斗争的时候，就是这么困难。所以说是这个地方，就说是只有用一个毅力，只有用毅力和这个恒心，才能破除这些见解。就是这些啊，都是我知我见，不立为上，人照常做下去，则自入于一绝即空，不劳决绝，秉决一忘志，是力量又进一层矣。哎，上次就刚好把这些说完，上次就刚好把这些说完。下面就是这个，我应该把这个用这个填。哎，就是这个，学人由二见而由爱取，生死都有不觉，不觉者不觉取爱取之何处也？心源于境，心生法身，一切操纵全凭乎一念之觉或者不觉。唯世人之心，外被禁夺，内被渐迷，终日悠悠，不知自己本来面目，即未动念前之无着无染景象，入生死出生死，自在解脱，亦全凭一念之觉。此观心法，此观心法之因缘也。就是学人呢，都是由二见，二见就是 这个长剑、断剑，以这些见解啊，而才有了这个隘曲。隘曲就说是十二因缘里面，比如说是无明缘心，心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处，处缘爱，爱缘取。就说是这个生死的来源就在于直取，直取是什么呀？直取的原因在什么呀？直取的原因就在于贪爱，所以说是生死都有不绝，都有不绝。这个倒推下去，倒推上去，就是你这个爱取是从什么来的呀？倒推上去，倒推到最头最根本的地方就是无明，无明就是不明白，不明白不就是不觉醒吗？明白不就是不觉醒吗？所以说是都是生死的来由是什么呀？生死的来由就是不觉，不觉是什么呀？不觉的是什么东西啊？不觉其爱取之何处呀？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执着的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自己贪爱的是什么，那就随着生死流浪了，那就是轮回无期了，就是在这个地方不觉，心源于境，心生于法。总是跟着外境攀缘，有了攀缘心，有了跟着境界跑的，这时候就有这个爱和执取就出来了。所以说心生法生，一切众多全凭乎一念之觉或者不觉，就说是这个地方呀，全在于自己觉或者不觉。这时候一觉，这些所谓的这个所谓的种种的外境，种种的贪爱，种种的执取都消为无有了，都消为无有了。若是不觉，都随着这个爱去而造种种的生死之业，改得生死之果。所以说是全凭于在于全在于觉与不觉。佛和众生的差别也就是这么一点点，在于什么呀？在于觉和不觉。众生是迷惑了，众生是迷惑了。所以说是只在于觉字。佛是什么意思？佛就是觉意嘛，就是觉的意思嘛。所以为世人之心，外被尽夺，内被渐迷，终日悠悠，不知自己本来面目。就把本来面目呀，被这个妄想执着遮蔽了。妄想执着就是随着外境跑的这些妄想执着，这个算是妄想执着。内被渐迷，渐就是种种的见解，我执我见，外道见，凡夫见，二乘见，甚至见，都是见解，都是见解，被这些见解迷去了，迷失了。不要说这些见解哦，那个文殊菩萨一起佛见法见，还有佛见来啊，还有佛见来啊，文殊菩萨一起佛见法见，就被贬到二天为山之外面了。就是你这地方连佛见法见都立不住，都不能安立，你要立一个佛见，立一个法见，这时候就是迷去了，或者就或者就糊涂了。文殊菩萨他也有糊涂的时候，就是在这地方表法呀，表法说什么法呀？就我们也不能着在法界佛见法见上。不能着在法界上。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后来也有一个禅师，后来有一个云门禅师就拿这个话说事，就是哎呀，文殊菩萨一起佛见法见就被这个贬到二天为山外面了。我现在这个是云门啊，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我们这地方呀，如果再有人起个佛见法见，我要高高的把它供起来。就是这地方啊，大家都没有佛见法见的时候，就应该要有佛见法见。开堂出世干什么呀？就是开示悟入佛之之见嘛，就是要引领众生契入佛法的之见嘛，不就是为了这个嘛？怎么不立佛见法见？就应该立佛见法见，因为大家都没有佛见法见，都是这个世俗的见解，所以这时候要立佛见法见。所以云蒙禅师说，哎呀，我这地方如果要有个人有个佛见法见，这都是很难得的，这都是很难得的。为什么呀？大家都是世俗见解嘛，所以没有佛见法见嘛，所以这时候就应该立佛见法见。但是呢，你如果是修行时间久了，你在这个佛法之见上都成熟了，是什么都透彻了，你还立在佛见法见上，这时候就应该被你贬到二铁为山。看佛法有什么这个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的吗？一定要立一定要不立的吗？通通都没有，通通都没有。所以释迦佛说，昨日说什么法呀？昨日说定法。今日说什么法？今日说不定法。外道一听，哎，昨天说定的，今天为什么说不定的了呀？昨日定，今日不定，法无定法。所以说这地方哪有什么真正的真正的必须要这样必须要那样，通通都没有，是众生的病呀，应病于药呀，众生有不同的病，所以才有了这个不同的药，才有了不同的药。所以说是外被禁忌，外被禁夺，内被渐迷，就是随着这些内外的这些妄想执着跑掉了，终日悠悠来遮蔽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几未动念之前无着无染的景象，哎， 你还没有这个动念了，还没有起佛念法念了，还没有随这个见闻觉知，还没有随这个外境跑了。这时候是什么光景啊？这时候无染无着无染的，这是什么光景啊？这时候有生死吗？这时候有涅槃吗？这时候有解脱吗？这些通通都没有染着到，都没有染着到。所以说是净有生死，染有生死，净无诸佛。那个弥勒菩萨的那个偈子说什么？一时染，一至净。然有生死，尽无诸佛，就是你这个入到这个染法里面被污染了，哎，这就是生死起来了，生死起来了，尽这个妄想都清净了，妄想就都打湿掉了，正的清净本来了，这时候有什么呀？这时候有诸佛嘛？不要说是有生死，不要说是有生死，这时候还有诸佛嘛？连诸佛也没有了。连诸佛也没了，这才是无着无染的景象，这才是无着无染的景象。所以在未动念之前有这些东西吗？通通都没有，通通都没有。所以入生死出生死，自在解脱，全凭一念之觉，就是是生死是轮回是解脱，都在这觉与不觉之间。这就是观心的最重要的这个根本，这就是观心最重要的地方。这就说是前面说的这些都是从观心而来的，都是为了说这个观心的这个事儿。二祖在这地方说，就说是这个禅宗呀和心密啊都归此源，所谓一路涅槃门。但是呢，这个本来面目如何证得，如何得闻呀？这时候二祖就说是观心入手，这都给的是入手处，这都给的是入手处，就是这个观心呀是一个方便，就跟我们的心中心法一样，也是方便。不要把这个方便认为它是根本了呀。他说是方便，那就是你权且拿来一用，真正到契入的时候，这个方便也不需要。观什么呀？观什么呀？观是何物，心是何？观是何人，心是何物呀？那个道信还是什么？那个道信还是谁？他去找那个。那是三祖僧称找四祖道信的时候，然后到山里面，哎，道信禅师说这个我在观心呀，然后那个三祖就说是，哎，那你既然在观心，那就问一下观是何人，心是何物呀？哎，他就答不上来，就是你说个观心呀，这是方便，这是个入手处，你不能把这个入手处当做一个究竟的事儿，究竟的地方就没有你观的余地嘛，究竟的地方不要说没有你观的余地，连心都不有，哪有你观的余地啊？心都不有，你观个什么呀？没有你可观的东西了呀。所以说是这个地方啊，也是和心中心一样，也是和我们的法门一样，都是方便，所以说是，这就二祖一路说下来，都是说是如何观心，如何观心。学人要狂心息下，刹那刹那即证，即登空如佛，而彼不知，此不名为觉者也。故众生迷，菩萨觉，菩萨觉而不长，佛的长觉。要如何做到长觉啊？是在先明信性，本来相貌，自用观照法，养成不忘，打成一片，如是而已。至于最上立根人，一闻于耳，顿然证悟入，一念顿清，便决定承担不已，且知在在处处是这个东西，不因外境之清净而有所增，扰乱而有所减。六字云：见心人抡刀上阵，亦得见之。就是这观心呀，重要的在什么地方呀？就在于狂心顿歇，就在于歇下狂心。狂心顿歇，歇即菩提。你歇下来的时候呀，自然心空空如也。空空如也的这时候起个假名，不是空空如也的时候没有佛了，没有法了，没有这个凡圣的这个见解了，这时候就是落入待变了。这时候不是，这时候空空如也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了不可得的时候，起个假名叫证得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起个假名叫涅槃，起个假名叫解脱。从什么地方解脱出来？从这个生死里面，从这个妄想烦恼颠倒里面解脱出来，起个假名叫佛。这时候明白了，这时候觉察到了，哎，起个假名，你这个觉醒了，就是佛。哎，这个老师，这个有一个问题。
哦，打坐已经有350多座了，有个问题啊。认识本性以后，打坐不用打坐相，也不着持坐相，怎么个不着这个相？ 啊，这样吧，你是不是理解为不着打坐相就不打坐了，不着持咒相就不持咒了？你这样理解不理不这样？是不是这样理解？会不会这样理解？你先回答我。不是啊，行了，你不这样理解没关系，你要不这样理解就没关系，也就是说不回答你这个问题都不要紧，没有怎么怎么个哪个有怎么个呀？没有怎么个不着。你没这，你没误解就没关系了，好吧？我不跟你扯很多，很多就是那一种闲话，我不跟你说那么多闲话。你既然没有误解，我觉得就没有必要说了。这啊，阿弥陀佛，不说了。对对，不是，当然是闲话。你刚才讲的是不是闲话？嘿嘿，这当然是闲话。我不愿意这样扯闲话，对不起，对不起了啊，我不想这样扯闲话。
梁师兄啊，老师回答完了，你还有没有接着要问的，或者接着打的？你一次打上来啊？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我就继续了，我就继续了。学人只要狂心细想，刹那即已顿空如火，而彼不知。只是这时候不明白，其实就是这时候为什么要猛啄精彩？就是他不明白，他不明白。此不明为觉者也，故众生迷，菩萨觉，菩萨觉而不成。哎，这时候就说到佛和菩萨的差别，其实就是是一那个呀，菩萨那地方有习气要除，有习气要除。他说的时候就是也是一样，从初地到实地，这都是什么？这都是除习气的过程而已。你初地到实地，你就除习气，这个除习气有深有浅，那么这时候就全巧假立，或者是。分出来了10个位次，或者10个阶次，10个阶次而已。这时候就说是佛是常觉，菩萨是觉而不常。他不是常常都在觉醒之中呀，所以他要除习气啊。他如果常常都在觉中，哪有习气可除啊？就这时候没有习气可除了。所以要做到如何做到常觉啊？就是现在有什么呀？如何做到觉啊？就先要明白这个心性，或者是要识得本来，要认识到本来相貌，要打开本来见性。先要在这地方着眼，不在别的地方，在这地方先明白了。哎，明白了之后，才能说后面的这个，才后面说怎么样到这个常觉。就是你明白了本来之后呀，才有后面的所谓的出息气。或者说，所谓的打成一片，所谓的不忘失，才有后面的路。你连本来都不明白，或者本来样貌、本来面目都不清楚，那你怎么说后面的事呀？后面的事都说不了。就是即使说个后面的保养，这个长养生态，或者说个关照，或说个保认，都是错误的理解，都在保那个妄念了，或者保那个事实了，那有什么用呀？没有任何用了，没有任何用。所以说，先要识得本来，次才用观照之法。次才用观照，就是识得本来之后呀，识得本来之后，本来就没有事了，哪有事啊？离俗顿悟，尘无病消了，一切的妄想习气，一切的颠倒，通通都消殒干净了，哪有你保的余地？哪有你观照的余地？哪有你打成一片片的余地？不是本来成片吗？不是本来成片吗？难道还有是打成两截的？一会在这个成片，一会不成片了呀？这就是本来应该是这样，这是钝根人，这是立根人，就像那个广而徒儿一样。哎呀，我以千佛一术呀，这说我以千佛一术，后面有说到出息期的事吗？有说到保证的事吗？有说到关照的事吗？通通都没有，通通都没有，没有那些闲家具，没有那些闲家具，所以说是。尘雾病消，这些都消融干净了。但是现在没有这样的人呀，所以只能用后面的方法，什么呀？你先认识本来吧，先知道本来是什么相貌再说。知道了，哎，知道了，自己才发现根本有时候不管用呀，还有走的呀，还会着相呀。这时候才发现了这个着相的习气还会有。那么这时候再说到关照，就关照是什么呀？你发现自己着相了，别着相。别着相，这个打成一片就是什么呀？长久的不着相，长久的不着相，就是一直在这地方不起妄想分别，或者是不理睬这些事儿，不理睬这些闲家具，这就是养成不忘，打成一片，只不过就仅此而已，仅此而已。就是先说明的本来，后说观照之法，后面这个观照之法就是事须渐出，因次递进呀。这就在事境上磨练啊，磨练什么呀？因次递进的是什么呀？因次递进的是习气，这些习气不是一下子就消融干净的。 是说是在世界上磨练长久关照，这时候才有纵然消失的这种光景，这种光景。所以就说是老人就说是呀，本来那个楞严经上的那句话，离俗动物，尘物并消，这是一种修行方法。另一种方法呢，就是事虚渐出，因次第进，这是两种不同的路子。但是呢，这是老人在《略论明心见性》里面写到的，是老人在《略论明心见性》里面写到的。但是呢，就说是现在的人呀，根基不行了，现在的人根基不行了，就是尘无病消的没有了，没有了，所以说只好把两个呀揉在一起说。其实揉在一起是说不通的，确实和经义有所相违。你如果揉在一起能说得通，那你前说离属动物尘无病消，消的这是什么？你就没办法解释这个事儿，所以现在就是只不过是用这种方法，就是先打开门来后关照，把这个两个方法揉在一起来适合于我们才去这么说，要不然怎么办？要不然没有路可走了，没有路可走了。所以说是老人在说的那个在略论明心见性里面说到这个说到这个离属动物尘物并消，失去见出，因次第进的时候，有说到这个，就说是为什么要说先打开本来，然后再用拐照之法，就是因为现在啊，现在我们的这个根基不行了，或者是妄想颠倒太猛烈了，所以才能说是次用拐照之法。如果说是上根利器啊，哪有说是次用拐照之法呀？一文千物就再也没有与后面的这个拐照的这些事啊，统统都没有了。说什么拐照啊？还要拐照呀？一在目空花乱坠啊！你说个拐照，起个拐照，这都是空花乱坠了呀！空花乱坠了呀！所以说是根基不同，或者说是这个所证有不同，所证有不同。所以才次用观照之法，养成不忘，达成一面。不忘是什么呀？就是不忘是本来，不忘是本来，本来是什么呀？本来是不迷惑，啥时候又迷惑了？哎，这就是本来忘掉了，把本来忘掉了。所以禅宗里面有个话，就是片刻不在，如同死人呀。这是说参话头的，说参话头的时候，你就片刻不在这个话头上，你就已经死掉了。为什么不在这个话头上？你不在这个话头上，肯定是在别的地方了。在别的地方，那不就是随妄想走了吗？所以要时时刻刻要在话头上，这样才容易打成一片。或者这个疫情笼罩成团的时候，哎，这个就说是打是本来的时候，这个打开本来的机会就契机就来了，契机就来了。所以说在这地方就说是次用观照之法，养成不忘，就是不忘是本来，不迷惑，这样打成一片，如此而已。这就说是用了一个先打开本来后用观照的这个方法，这个路子来适合我们。至于最上根利人呢，那么最上根动根上根是这个上根利器的人，一文于法，顿然证悟。这个顿然证入之后，这后面的事情有了吗？后面的事情就没有了。不要说没有后面的事，那前面的事情也没有了，没有任何事了。所以说是一念成净，便决定承当不疑。这时候就说是当下就是什么呀？当下就是把这些东西通通都扫光了，不要说习气本来的这些事情，这些都是闲着，就都应该扫光掉。在这地方还有承担的余地吗？也没有承担的余地，要承担个什么呀？有什么可承担的呀？没有什么可承担的。就是在这地方绝对不再疑惑，且知在在处处都是这个东西。那个禅师家就说什么呀？百年三万六千天呀，一百年有36000天左右，反复原来是这害，原来就只是它而已，只是这个东西而已，只是这个在在处处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能离得了吗？离不了。所以说是在在处处都是这个东西，你眼睛所见，耳朵所闻的都是这个东西，没有别的东西，都是这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啊？都是你的心而已，或者是都是如来藏妙明真心呀、啊，这都是真心，没有一个不是真心的。所以说，在在处处都是这个东西，不因外境而清净而有所增进。这时候哪有外境呀、啊？没有外境了，更不要说有外境的清净和扰乱了，这些东西都没有了。所以说不因外境之清净啊有所增，扰乱啊有所减，就是外境的清净和扰乱都干扰不了它，干扰得了你解脱吗？干扰得了你这个证入吗？通通都干扰不了。所以说在这地方啊，就是心量广大到什么程度呀、啊？遍满十方。这就是说楞严经上说七大本证的时候，每次说到的时候什么呀？ 就是这个如来藏是什么妙明真心，是清净本来周遍法界，遍满十方，宁有方所，就没有一个在这地方，不在那地方，不在那地方，就是它是遍满法界的，遍满法界的。所以说这地方有增有减吗？没有增也没有减，哪有再凡而增这个证得圣贤了，或者打开门来了，就是多了一个东西，多了一个东西，没有打开呢，就少了一个东西，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所以说在外境呀，外境的清净也没有所增，扰乱也没有所减，没有所减。这时候才开始说，哎，像六度这样的六度大师说，见性人抡刀上阵，立得见智，这就是说是这是证的彻的人，必然是这样，哪有说是见性的时候抡刀上阵，立得见智？有人解释是什么呀？我抡刀上阵之后，头。就还要提醒着自己要让觉察到，要让自己觉悟，或者是要觉醒，要领觉，不能跟着这些跑掉，不能跟着这个外境跑掉，这哪跟哪呀？不挨着，不挨着，就是真见性的人呀、啊。不要说这个贪嗔痴慢疑起来的时候，就说是这个妄想颠倒，就说是要做盖最差劲、最差劲的事，要杀人了，要抡刀上阵打仗了，要杀人头了，这个地方呀，他都不会丢掉。他都不会丢掉，为什么呀？本性不会因为你这个造作造作掉，不会因为你造作造作掉，这叫抡刀上阵，易得见智，就不会走失掉，不会丢掉，不会丢掉。所以说必然是这样。所以说故静无动静，心无迷觉，昭昭者如天之有阴晴啊，日月之无怂也。就是外境有动有静，外境故静无动静，心无迷觉。心无迷觉，昭昭者如天之阴晴，就是外境呀、啊、也没有动也没有静了，为什么呀？连静都没有了还哪有动静啊，就是连外境都没有了还哪有动静啊，心无迷觉。不要因为这时候还有觉，我们都是有觉，我们都是在提醒自己，都是提醒自己不要随这些妄想颠倒跑，这都是心有迷觉，就是我们在这地方哎，时时在这警觉呢，这就是心有觉了，心有觉了，有觉的时候必然有迷呀、啊。必然有迷，必然有迷，就是你有随着他跑的时候呀，这就是迷觉，还有呀，还有这些痕迹呀，还有这些痕迹呀。那么这啊，就说是用功的一个路程。到这地方是什么呀？连外境也没有了，不光外境也没有了，连这个心也没有了，心的这个迷觉也没有了，也没有了，哪有迷呀、啊？哪有觉啊？通通都没有了，只有了了分明，如天之阴晴而日月无增损也，就是天上或阴或晴，这个太阳啊都不会减少一丝一毫的一丝一毫的光芒，你就是朗朗乾坤，哎，这个太阳呀、啊、也不多出个什么东西来，你就是乌云密布，这个太阳也不会少出什么东西来，所以有什么相干啊？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债的角度和立场变来啊，我们都是认课程、认烦恼、认到什么呀？认到阴晴不定上，认到这些云彩上了。云彩一会有了，哎，觉得这个太阳被遮蔽了，自己又迷惑了，云彩一会没有了，烟消云散了，又觉得哎，自己心里面亮堂了，其实这呀就认到客程上去了，你是站到那个客人的角度去了，你没有站到主人的角度上去，你没有站到本来的角度上去，就是你没有站到太阳的那个角度上去，在太阳的角度上，但就是没有增损，也没有这个没有所增也没有所减的，没有所遮蔽也没有被遮蔽的，这些东西通通都没有，这才是站在太阳的角度，这才是站在本来的角度，这才是站在光明的角度，这是站在主人的角度，不在课程上了，我没有在课程上做功夫呀，要在主人上，要在本心上做功夫呀，在这地方才算是说是保证，不是说是保证自己时时刻刻的那个清清静静，保证自己那个无妄想分别，不是保这个，不是保这个。所以说这时候所在的一个角度已经就发生变化了，你不站在这些课程，不站在这些阴晴不定的云彩上了，不站在这些表象上了，你站在根本上了。是以慧眼人无一刻不在道中，哎，这时候时时刻刻都在道中，都在道中，没有一刻不在道中，道者未尝虚与离也，就是你把这个道呀你扔掉它，你做不成扔呀，或者你怎么能才能把它扔掉呀，你就造作能把它造作掉呀，通通都造作不掉，你就跟前面说的故事放纵，你放纵能把这个道放纵掉呀，也放纵不掉，为什么呀？无一刻不在道中也，就是这个是离都离不了的，离都离不了的。 只是显影而已，就是有时候隐匿掉了，有时候显现出来了而已。为什么隐匿掉了？着相了，着相了，一着相就隐掉了。为什么呀？你着到那个云彩上了呀，一着到云彩上，那不就隐匿掉了？什么时候显现了？哎，这时候又拽到本来上了，又拽到这个本来面目的角度上了，这时候就显出来了。不是说是我把这个妄想去掉了，显出来了，是说你拽到本来上了，拽到本来上，本来它就是光明的，本来它就是光明的，所以叫性觉妙明，本性它就是觉醒的，它不光觉醒，它而且有明妙的一面，明妙的一面就是什么？妙就好比说是这个照耀。照耀，这个太阳它时时刻刻都在照耀，这个照耀是一种用，它不光有照的一面，还有明的一面，明就是大家都能看到这个光明，都有种种相了，这就是相用具足，相用具足，所以说是这个本性里面这一些通通都具足，相也具足，用也具足，这就是站在这个本性的角度，这时候才称之为显呀。这时候才称之为显呀，就是说是显影而已，显影而已，这不是偶尔显掉了，偶尔隐掉了，隐掉了那就是着相了嘛，这就是所谓的习气。说观照的时候就是在这地方说，说观照的时候就是在这地方说，就是啥时候又着相了，着什么相呀？着什么相啊？着妄想相，或者说着清净相，这都是着相。着开悟现，开悟相，着见性相，着解脱相，也是着相。也是着相，所以说不要说因为着世间相，这些是着相，着出世间的也是着，也是着，通通都一样，通通都一样。所以说一着呀，就立马就隐掉了，立马就隐掉了。所以只是显影而已。寂静一句，那么阿弥陀佛，念智能所双亡，无着无染时，不是这个是什么呀？不是这个是什么呀？就是不要念阿弥陀佛，你不要念阿弥陀佛，寂静在这个一念在处，不是这个是什么呀？不是这个是什么呀？这时候有着有染吗？没有着没有燃的时候，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就说的这个境地，当然这地方还没有人能契合，没有人能契合，那就做一番苦功夫，念佛也好，参禅也好，或者修密也好，修是什么呀？修是能所双亡，虚空粉碎，大地平成。这时候这光景凸显出来了吧？凸显出来了吧？来的猛烈了吧？就是这时候别的东西都没有了，只有这个临知之性了。这时候凸显出来了，你总能认识了吧？但是呢，到这地方也是有很多人错过，为什么呀？是那个境界了。以前这个境界都是有我的境界，这时候突然变成无我的境界了，突然变成无我的境界了。原先有，这时候没有了，这个境界来得多猛烈啊！就认到这个境界了，我下次还要这样无我，还要这样无我，这就是药子过心了，已经错过了。其实忘掉了呀，当时的那个心态是什么呀？毫无挂碍，灵灵明明的那个心态呀，说有也不对，说无也不对，说光明也不对，说不光明也不对，通通都对，不在那里面。那种轻松自在的心态，应该认识那个，不是说是认识这个爆炸猛来的猛烈的这种景象。所以说这就叫药子过心罗呀。再回过头来一想，哎，这个已经过了，已经过了。所以说现在念一句阿弥陀佛，念到能所双亡，能念之心所念之佛号一起脱落的时候，这不就是这个光景吗？和你现在一念断是了了分明的这个有什么差别啊？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只不过是那个来的猛烈。为什么要来的猛烈啊？就是妄想深厚呀，妄想深厚，你通过那么猛烈的手段，你才能认识这个本性呀。也不认识，也不是所有的人人都会经历那个阶段，我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经历那个爆炸，也不尽然。哎，也不尽然，所以说就是妄想太多了，遮蔽的太厚了，所以需要一个猛烈的景象来去认知，来去认知，就说的这个。所以无着无染是不是这个是什么呀？就百年360世是反复原来是这还是什么呀？是什么呀？就再问一句，百丈下堂的时候，每次都一下堂把大家改散了，把大家都改出去了，不问，立马就召回大众，说是什么呀？是什么呀？问这个回头转脑，这个行住坐卧的，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整日在六根门头放逛，不在别的地方呀，不在别的地方，哪在别的地方再去找呀？哪有你在用功的余地啊？没有你在用功的余地，时时刻刻都在跟着里面，如影随形，如影随形。所以说，道者不可虚与离也，离者非道也。如果能离开的，哎，这会在，那会又不在了。我打开不能打开的时候在，不打开的时候又不在了。我爆炸的时候在，不爆炸的时候又不在了。这就不是道了，这就不是道了。为什么呀？有生有灭，有来有去了呀。一会升起来了，一会又灭掉了，一会来了，一会又不在了。 这都是课程，这都是过眼云烟，所以不在这里面，不在这里面。道是什么呀？就是你爆炸也好，不爆炸也好，它都不会离掉的。你睡着也好，不睡着也好，也不会离掉的，也不会离掉的。你就是说是无梦无想的时候，也没有离开，没有离开。你上哪去离开啊？如果无梦无想是离开了，你就死掉了，你就死掉了。但是呢，你一捅你，你就醒来了呀，哪能离开啊？没有离开过。没有离开过，所以说是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老在这地方提点呀，提点。所以说，既定持咒至一切，既来不由而见，寥寥是，不是这个是什么呀？就是不光说到念佛是如此，修密的时候持咒的时候也是这样。那个咒语呀，念到这个，念到一切既来不由，什么都没有了，身体也没有了，手也没有了，咒语也没有了，什么都化空了。哎，这时候念佛寥寥的。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就是说，一把琴来，永不忘事。这时候，老说一把琴来，就开始问了，要拿住个什么呀？或者是你怎么把它抓住呀？就是那个光进来的时候，怎么把它抓住？那个光进来，你还怎么伸手啊？没有你伸手的余地，没有你拿的余地，你拿都拿不了，你拿都拿不了，哪有你一把琴来的余地？你说这时候根本没有一个可拿的。这叫一把青来，这叫一把青来。为什么呀？说印证就是一样，就是这么印证的呀。说是，哎呀，我抓住了佛性了，我认识了佛性了，这都是瞎眼害。他突然一个人出来说，哎呀，哪有什么可抓的，哪有什么可认的，这时候才可以印证，这是真拿，这是真抓，这是真的一把青来了，这是真认识佛性了，是这么说话，是这么印证，不是说是你。抓到一个什么东西，问一下老师，问一下老人，说是这是不是开悟呀？这是不是见性啊？这什么呀？这都是妄想颠倒，这都是妄想，或者这叫错认，这都错认，错认驴哀叫为阿爷下巴儿呀！你把那个驴哀叫认作是阿爷的下巴儿，就把那个驴哀叫认作是自己的下巴鹅了，认错了，认错了。所以说这地方怎么拿呀？有什么可拿的呀？就是这地方怎么拿住呀？老在这地方问，真到这地方的时候就发现没有一个可拿住的，没有一个可拿住。你说这么说，根本就没有一个可拿住的。哎，这时候才可以说，哎呀，这是真拿住，这是真拿住。为什么呀？你说他拿住的时候，他不在意了呀，他不会理睬你的那个，不会理睬那个事了呀。就是这时候说他明心见性了，他把明心见性都扫掉了呀。你怎么说他都不为过，怎么说他都不为过。所以那个六祖禅师才去那个永嘉玄觉找六祖去印证了呀，去印证了呀。对话里面也没有说你开悟你不见性的这些事，通通都没有，大家就是寻常聊天一样。哎，说到这个，永嘉玄觉聊了一会，六祖就觉得这个，哎呀，子圣的无声之意，哎，你很明白这个无声的义理呀，就好像现在说你这个理解的很透彻呀，或者是你这个认识的很清楚呀，哎。这时候人家玄觉，人家不是这样呀，我们要一理听到这样的话，哎呀，这个无声的义理我终于明白了，这不是六祖都已经说了，那我就明白这个无声义理了。永嘉玄觉可不是这样，他说什么呀？无声岂有义也？无声还有什么义啊？无声都没有义，你说什么我理解无声之义啊？我说理解无声之义，那早都不是无声了，早都不是无声了。所以说无声岂有义也？哎，六祖不放过呀，无声无义，那你是不是落入断灭了？你是不是什么都不知道了呀？这时候紧接着问，无义谁当分别？你没有义的时候谁在分别啊？你说无声没有，无有义，无声无义了，无声无义了，那是谁在分别呀？你还会不会分别了呀？哎，这时候云家轩就是分别亦非义，那尽管分别去吧，分别就是不分别，这不就是把无声烘托出来了吗？这不就是无声吗？这不就是无声吗？尽管去生分别，但是就不曾生过分别亦非义，分别亦非义。所以六祖大师说如是如是，是这样是这样，这就是印证呀。这又说什么你见佛性了，你没见佛性，有这样的话吗？没有这样的话，是说他们的心态呀，是说他们的心态。六祖的心态也是无挂碍的心态，到永嘉玄觉这地方也是无挂碍的心态。我非要把你往那个有挂碍的坑里面给你挂着一丝一毫的时候，人家都能警觉到挂一丝一毫什么呀？挂一丝一毫开悟见性，挂一丝一毫无声之意，这都是挂状，这都是挂状，要给你身上粘一点点标签，这时候人家都警觉到，这个还有摘这个标签吗？还有说无声，还有说开悟，还有说见性这些事吗？通通都不用。哎，这就知道了，六祖的心态是这样，永嘉玄觉的心态也是这样，大家心态都是这样，把这个提高叫印证，也叫做以心印心呀，也叫做以心印心呀。我们哪老说，我们老说印证印证，怎么印证？ 行政，你拿老人的书去看嘛，你就看老人那个书里面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你再看看你是什么样的心境。如果他也是那样的心境，你也是那样的心境，这还用别人再去给你印证啊？再去了让老人说，你说你是开悟了，说你是见性了，老人是那样的心态吗？不是那样的心态，你说你怎么拿这种心态去印证了？你就印都印不上嘛，印都印不上嘛，就是。印证不是说是给你说你开悟了，你没开悟，你见性了，你没见性，这些都不对，这些都不对。是说你看看老人的那个洒脱的心境，看看人家的那个心态，你再看看你是什么样的心态。如果你能印得上，那就是银杏银杏；如果印不上，算了算了，好好修行，好好修行。所以说这时候就说是一把拿来，永不忘失，再也不会忘掉了。为什么呀？它本来就离不掉。本来就离不掉，离不掉你怎么去忘呀？忘也忘不了，忘也忘不了。所以说，失的本来就无一处，不是这个，不见这个，此即是常觉而不迷呀。就是认识到这个地方了，这个一闻即了了，就是这个一物变了了，成物并消了。这时候无时无刻不是这个，这就是常觉不迷，再也不会迷惑掉了，再也不会觉得我有妄想颠倒，我还要除习气，我还要除习气，这不就是不常觉嘛？这不就是不常觉嘛？所以这就说是为什么有后面说，哎，有后面说这个说什么呀？说这个，其利未充，利用不足，明知生是不生之理，为什么还会为生死之所流转啊？要么就说是他根本不明白，他根本不明白，他都不明白什么叫生是不生之理啊！如果真正明白了生是不生之理，那还会有生死之所流转吗？生死之所流转，不正是不生吗？不正是不生吗？所以说他还要问为什么还会被生死之所流转，那就是不明白，不明白。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就是虽然也知道生是无生之理，但是有时候做不到，做不到，或者是有时候还有走作，还有走作，多数时候还有走作，这就是其利未充，你利用不足，利用不足。这时候干什么呀？这就需要关照，需要保任，保任。所以这就是菩萨觉而不常，他不是常觉呀，不是常觉呀，还要除习气呀，还要除习气。所以初学入手要用一个猛字，就是刚开始修行呀，要用功猛力，就是我们所说的坐上持咒，坐上持咒只管咒语，别的一概不管，有妄念不管，无妄念不管，化空了不管，爆炸了也不管，一切都不管，只管这一个咒语，只管这一个咒语，这就是用功一个猛字呀，猛就是这时候很勇猛，很勇猛，只有这一个事儿，只有咒语这一个事儿，没有别的事儿，没有别的事儿，如出兵攻敌，只有前进，这时候只有进攻，只有咒语。只有咒语，这就像打仗的时候只在进攻，没有后退的余地，也没有左顾右盼的余地，只有这一个咒语，这就是令出如山，就是军令呀，军令拿住了，军令拿住了，就是义无反顾，于猛进中可左可右，可以直前，不能退后，就是这个用功，这个猛烈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用功的时候，你不能后退，不能后退，你不能把咒语放下。不能把咒语放下，也不能随着这个妄念跑，也不能随着这个种种的念头跑，只能有这个咒语，只能有这个咒语。以门未得也，就是不能后退，就是这时候啊，你还没有入门嘞，没有入门嘞。也可以就是我们在刚开始修法的时候，就是应该这样，就是你根本没有入门的机会啊，那你怎么办啊？那你就这么试一下，那么试一下，你总要去用功，总要去用功。你不管怎么用功，但是呢，都不能退步，都不能退步，就是你总不能不用功。你用功还有入门的契机，你如果不用功连入门的契机都没有了，哪怕就是或左或右走的都是歪路，走歪路也不要紧，走歪路也不要紧，正是因为走歪路才有切入的机会啊，才有切入的机会。一听说是道术无不出去，一听说是我们这个明心见性之前都是盲修瞎练，一听是盲修瞎练，大家都不历练了，不练了，哎，这就是错过了。正因为盲修瞎练，都是盲修瞎练，都是盲修瞎练，所以要拿一个方法一门深入，我就把这个盲修瞎练练到底，看我能不能把这个练透彻，看我能不能把这个练透彻。不能说是一听盲修瞎练，连这个练都不练了，那就是因噎废食了，因噎废食。以门未得入也，次用一狠字，到出名根本时要认得透， 认得透，认得清，入门之开，入门之开，开的要足，开的要足，且一门深入，直径无左右者也。再次用一横字，所谓绵绵不断，究竟一松如武术家得有金刚宝杵。这个后面没贴完。得有金刚宝杵，使之成熟。朝于斯，夕于斯，流离颠沛于斯，造次于斯，颠沛造次于斯，是可进退而左右者也。再次用一等字，等到时间自然成熟，此间性急不得。过此5年，则得一稳字，诸佛护念，句句不失。这就是用功的一个过程。刚开始要猛，要猛，就说是你刚开始呀，你要用功猛烈，才有入门的契机。入门的时候呢，要什么呀？要要狠子，就是一脚呀，把这个门要踹翻，把那个门踹得越大，踹得越开，里面的光景才会看得越清楚，越清楚。所以说，有时候为什么说理悟不是证悟呀？就是你那个理上理解了不管用，就是你那个门开得不够大，你如果门开得再大一点，再深一点，这就是真正正到这个地方，你才能识得这个本来，你才能不动摇不疑惑。你那个理上认知呀没有用，遇到事情就有疑惑了。就又疑惑了，所以说是次用一狠字，出名根本是要认得透、认得清，入门之开的要足，且一门深入，直径而无左右者也。再次用一横字，所谓绵绵不断，九紧一松，如武术家得金刚的魔杵，就是这，这个门开的认识的够清了，认识的清楚了，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光景，知道是这里面是什么光景，就相当于是把这个爱事呀。这个点灯灯明亮了，灯明亮了，才能看到里面的这个种种物象、种种杂货，才开始用功。这时候就要用一横字，绵绵不断，就是一直要在这地方除习气，要在这地方就说是把这个屋子要打扫干净。九紧一松，入术家得金刚毛杵，就是有时候用功就猛烈一点，或者是有时候就抓得紧一点，但是呢，有时候又松一点，松紧要适度，适合于自己，不要一下弄得太紧了。太紧了就容易折掉，或者容易断掉，就是容易松懈下来。容易松懈下来。如武术家如得金刚宝杵，练之使之成熟，朝于斯，夕于斯，颠沛造次于斯，是可进退左右者也。这时候就像那个练武的人呀，一直在这练，练之纯熟，再用一个等字，等到时节自然而然成熟，这就是性急不得。这就已经5年过了，这二祖说就是关心这个法门呀，到5年的时候啊，也能得到一个稳字平稳，就是打开本来，不光打开本来，也不光是打开本来，也能打成一片，也能打成一片。这就是用这个关心这个法嘛，更不要说心中心了呀。心中心的这是借佛力加庇呀，有这个佛力命力在呀。不要说5年呀，不要说5年。所以老人说，不要说二三百座，一二百座也有打开的，也有等待的。躬行至身前，再如考察自己之习气如何。如习气不除，则由于平日之不用心，是以七识平等性质不开；由于六识妙观察之不起，而六识不妙，终由8识大圆镜之未证入，体力未充，其用小也。学人真用功痛切者，必无暇计及他人之过失而今未步也。若小事而易奇怪今步，则临大事时又将如何耶？心不解脱，当下地狱。文殊采起佛剑，击入铁围，只一剑耳。就说是呀， 这个功夫用到什么程度？用到深，用到浅，这不在于别人，不在别人呐，不在别人呐，就是不在那些事项上，也不在外向，在于你自己的心地。你自己考察自己这个习气是什么样子，是什么样貌，就是你在这地方能坐得住，或者是在这地方得力，在这地方事情上不迷惑，不迷惑，这就说是自己考察自己，不是说你看别人运到什么程度了，这地方没有揣度别人意境，没办法去揣度别人的意境，你只能是自己用功，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地方也是如此，功行之深浅就在这地方，在什么地方考量呀、啊？你说功夫有深有浅，说这个正的有彻有不彻，其实就说的是这个，就说的是这些，在习气上，就说的是在习气上，就是说，如习气不止。习气不除，在由于平日之不用心，就是那个习气来的时候，自己不加用心，不留意，这就是七识平等性之不开也。还随着这些这个，还有这种着相的习惯在，着相的习惯在，这就是七识平等性之不开，自己这个习气也没有除，也没有除，不在这地方用，不在心地上用功，不在心地上用功。七识平等性质不开呢，那就是六识妙观察之不齐。啊，六识不妙呢，就是六七识这个不开显啊，终是由于什么原因啊？终是由于第八识大圆镜之未证入，就是你那个习气自己不除呀，其实就是一个原因，没有明心见性，或者没有把证入大圆镜智，大圆镜智这地方没有证得明白，这地方没有证得明白，没有证得明白，就是不知道什么是习气啊。不知道什么是习气，就因为不知道是习气，所以才没办法除呀。这就是不用心，你用不了这个心嘛。你如果真正在大圆镜智，或者是把第八识转成大圆镜智的时候，这时候这个习气自然能察觉到，自然能察觉到，也能把它们消磨掉，也能把它消磨掉，弃入这个，把这个第七识转成平等性智。把第七识转成平等性质，第六识也转成妙观察智，这就是所谓的启用了，启用了。所以说是我们的七十八六十转不过来，都是因为第八识没证入这地方呀。也就是说，我们六祖坛经里面有说过一个这个六七阴中转，五八果上缘，就是有些运功的法门呀，不一定是从第八识着手，它有可能是从第六识、第七识上下手。比如说是通过学习教理，通过学习佛之之见，通过这种思路，这种路子，通过这种路子来转化自己的这个。大圆镜智，转化自己的第八识，就是先转第六识和第七识。第六识转过来了，就是你那个知见呀。第六识就是自己的思量之见，这个知见呀都契合佛之之见了。这时候第七识平等性质也自然能转过来。这时候再转第八识，再转第八识和第五识。第五识就是成所作智，要在这成败一切事业、立身的事业，在这地方回过头来是做的这个事。这是一条路子。另外一条路子呢，就不是从六七识入手，是从第八识入手。第八识入手，第八识入手的时候，就比如说是我们常举的例子，就是是。我们心中心密法和心中心和这个禅宗也是第八识入手，就是唯一的差别是什么？就说是我说禅宗的时候，他们说禅宗的时候，他不是从教理入手，他没有一上来说是让你学习这个大部头的军教呀，学习三藏十二部呀，学习佛智之见啊，没有这些，他没有说是让你要有一个佛智之见，让你契合了佛智之见再去除其气，他不是走的这条路子，他是给你一个无厘头的这种话头，或者是让你起疑情，让你对这个你的认知起疑情，有了疑情，这个疑情笼罩的时候，贪嗔痴慢疑自然不现行了，没有你现行的余地，都在被这个疑情笼罩着了，把一切都隔绝掉了，隔断掉了，这时候自然而然能转大第八识为大圆镜智，这时候一豁开的时候，这就是从第八识上用功，这就是从第八识上用功。我们心密也是一样呀，从第八识起修，就是你只管去结印持咒，没有道理可讲，没有教理可讲，它就能秘密的作用于第八识，猛然间发现这个以前的妄想执着，突然间都掀翻了，以前不明白的突然明白了，这就是。转化过来了，把第八识转为大圆镜智了，这就是从这个八识入手的这种方，这个路子， 从这个八十入手的这个路子，八十转成大圆径，知道？这时候七十六十也自然能转成大圆径，这就是回过头来，起妙用，起妙用。这就是说的这个六祖的那个偈子里面说的五八，这个六气阴中转，五八果上缘，这是一种修正的这个路子。还有像我们这个直接在八识上用功的这一种路子，这是两种。所以说是我们说这个七十六识没有转，都是因为八识没证入呀，这个体力不充呀，其用小也。这个六七识，尤其是到六识和五识，六识这个妙观察之，这就是所谓的启用，这就是所谓的启用。和前面的前五识成所作智，成所作智为什么那地方说是正果？在这个唯识的这个八识规矩颂。八十规矩颂里面对那个前五十的这个有一个偈子，就是专门说他为什么说是这个到果地上缘，五八是在这个果上缘，为什么说前五十他是在果上缘，那个有说到，就是我们说启用最其实最最明显的就是第六识，就是你那个思维啊，你那个意识啊，或者你那个观察啊，都已经不与常人同了，就是不在那种更灵敏或者更能切中要害，这些都是启用的过程。所以说是第八识不转过来，那你前面的这个六识啊，你通过学习也能达到那个程度，也能说是有一点正知见，但是呢这个利用很小。所以学人正用功痛切者，必无暇记及他人之过失而惊畏也。若小事惊其未布，则临大事又将如何？就是真正用功通切的人啊，没办法，没有时间去在意别人的那些过失啊、长短呀、得失是非啊，通通都没有你着眼的余地。就说是那个地方啊，不是你着眼的地方，你都来不及去考虑别人的事，你一直在自己的心地上用功，哪会去计较别人这地方错了那地方错了呀？就是他人的过失都不是说是开不着，是说这地方不入心了，就是没有入过心。所以无暇计较，如果说是这些小小的是是非非，就是这些众生中当然有种种的这种特点，或者种种的弊病，种种的毛病，种种的习性都有，遇到这些事情都大惊小怪，那遇到大事的时候又将如何。所以说心不解脱，没有从这些外相上，没有从这些事项上解脱出来，解脱就说的是什么呀？就说的是这个心解脱呀，心从这种外境上，从内念的这种戏服上把它解脱出来，这不就是解脱吗？所以说是心不解脱当下地狱，这个就说得很狠啊，就说是你只要不解脱啊，都是落入地狱，不要以为那个天上人间那个就不算是地狱，你只要不解脱都在地狱里面了，就是你只要不解脱都是执着。所以文殊菩萨才起佛见法见，进入了铁围山呀，就被贬到铁围山外面去了，就是他一起佛见法见，谁把他贬到铁围山外面了呀？自己呀，不是说是心外有一个佛，心外有一个法，不是说是心外有一个释迦佛就把你贬到铁围山外面去了，不是说是心外有一个佛，你要解脱的时候他把你去接应去了，不是那个，是说是你自己的心呀，你自己的心但凡有一丝一毫的执着，哎，这就落到地狱去了。所以说是但凡起一丝一毫的佛见法见，这就入到铁围山外面去了，就再也听不到佛法了。所以说很快呀，很快就是都是自己心里的事儿，轮回也是自己心里面的事儿，解脱也是自己心里面的事儿，都在自己心里，不在自己心外。所以说是哪有心外，哪有一法可得呀？心外没有一法可得。所以临济禅师说什么呀？临济禅师说，一入一念清净心光，即是你无力法身佛呀。大家都要求佛求法呀。你知道什么是佛吗？你一念清净心光，即是你无力法身佛，这已经是法身佛了，这是你无力的，无力的怎么来呀？ 一念清净，星光而来，一念清净，星光而来，这就是法身佛。如何是报身佛呀？一念无差别星光，即是你无理报身佛。我们要照的报正的报身呀，正的光明向好身呀，白好白拽五虚，你这都是大报身呀。真的这个报身怎么来呀？从哪里来呀？是什么样的形状呀？这个灵济祖师说的最贴切，就是一念无差别星光。你一念无差别星光，这就是大报身，这就是大光明身。这就是大光明身，如何起百千万亿的妙运，如何化无量无边的化身呀？灵济禅师就说是一念无分别星光，一念无分别星光的这种种的事事物物都是你的化身，哪有什么分别，哪有你我的这个分别啊，哪有这个人我众生寿者的分别，没有这些分别，哪有山河大地日月草木丛林的这些分别，没有这些分别，没有这些分别，这些东西通通都是你的化身，通通都是你的化身，所以说都在自己的心里，不在自己的心外啊。这就说是灵济禅师呀，在这给人在这给人这个给人一个方便，或者给人一个契入的机会，就是在这个地方说的很透彻，什么是法报化，什么是佛法僧，或者是什么是法身，什么是报身，什么是化身，就他说的最透彻，就他说的最透彻。说了这个之后，大家就开始琢了，哎呀，这一念清净星光就是你无理法身佛，一念清净无分别星光，无差别星光即是你无理报身佛，一念无差别星光无分别星光，即使你有无理化身佛，要开始着在这地方呀，就应该把这个自己无理的这个踹翻他，就把灵济祖师说的这个话就应该踹翻，说什么一念无分别心，一念无清净星光是你无理法身佛的，你把这个无拆掉，把这个无拆掉，把这个心也了不可得，清净心也了不可得，分别心也了不可得，无差别心也了不可得，佛法僧佛是这个法身化身报身偷偷的踹翻，偷偷的不要他，这时候是什么光景啊？这时候灵济还能拘束得了你啊？灵济再也拘束不了你了，他这地方就是个金刚圈，他圈住你了，圈住你了，你有这个契机能契入也是好事，但是契入到里面就容易被圈住，你落到灵济祖师的那个圈规里面了呀。所以说是这个祖师的话呀，都是杀人刀活人剑，他可以杀你也可以活你，也可以活你。所以说这地方就说是都不在心外，都不在心外，哪有说是心外有一个解脱，心外有一个轮回啊，都没有，都是心里的事儿，都是心里。所以说这就说是这个除习气的事啊，除习气的是这个用功的深浅、啊、哦，这个不是说的除习气哦，这就是说的除习，就是功行之深浅只在于自己自知而已，是自己心里知道，就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不在于别的，不在于别的。哎，这就是这个问的这一个，就是如何证得，如何得闻本来面目，如何证得，如何得闻。然后二祖就通过观心呀、啊，如何去观心呀、啊，然后这个识的是本来是什么相状呀，然后识的本来之后再去观照，明明观照呀，卸下狂心呀，然后从这个从上到下一直说，说到最后这个功行之深浅，一直说到这地方，就算是把这个最前面问的这个就回答完了，就是什么是这个一路涅槃门呀，这个本来面貌如何证的，如何得闻呀，这就算是回答完了。哎，也刚好就后面的就再不接着说了，后面就是另外新的问题了。这些就到这儿，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讨论的，或者要说的，或者是中间有哪些地方没说清楚的，或者是说的有问题的，可以拿出来说，或者是修行上有什么事的，也可以，老师也在，就需要问老师的就问老师，我先下麦，把麦交给李清师兄。
来，辛苦刘师兄的。今天这个问题基本上算是听了两遍，因为以前也讲过，然后今天刘师兄又再给我们从头的一直到后到完又再讲了一次啊，辛苦了。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啊，有什么需要问的没有。这个今天这个我觉得讲两遍也好，因为它确实很重要，什么是本来面目，如何证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这也是千座之类的目标。那没什么的话，那就下课了，下周三再见。谢谢师父的参与，我们下周三再见，阿弥陀佛。